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网多伦多记者站的报道，题目是《来自东方的功法，给战火中的以色列人希望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。波丽娜出生于前苏联，17岁时移居到以色列生活。2023年10月，以色列爆发了战争，在战火中，波丽娜接触的人都感到焦虑、无助、恐惧和悲伤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波丽娜决定通过一种来自中国的修炼方法，为以色列人带来希望和安宁。从小被教育为自身利益和生存而战的波丽娜，是怎样从一位强势的女性变得温润，从而能够在战火中给人以希望呢？波丽娜小时候是妈妈和外婆抚养长大的，她形容说，我成长在后苏联社会，那个时代的成年人被教育不要依赖他人，而是为自己的需求奋斗。在苏联，女性要变得坚强有力，如同铆钉工罗西海豹的形象，拳头高举，决心战斗到最后，内心极其坚韧。抚养我的母亲和祖母都是非常独立、强大而有力量的女性。总体而言，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我的家庭里，主流的价值观并不是首先考虑他人或关心他人，而是更多的为自身利益和生存而战。我现在明白，这些价值观是由共产主义政权培养和塑造的。一，从强势到温柔。即使经历了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灌输，波丽娜始终相信人的存在有更深远的意义。她也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。移居到以色列后，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亚历山大。两人刚相处时，波丽娜就发现亚历山大会去公园练法轮功。亚历山大告诉她要按照真善忍的道德标准做人，还教他练功动作。练功时，波丽娜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充满她的身体，疲劳和困倦消失殆尽。她被功法深深吸引，开始阅读转法轮宝书，并从书中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答案。不久，波丽娜和亚历山大结婚，几年间育有两个女儿。每天她和先生陪孩子一起学法练功，但是随着孩子年龄增长，渐渐地与社会接触，先生从孩子的眼神中感受到他们所受到的污染，于是他决定让孩子接受在家教育。波丽娜却认为学校的社交环境很重要，她担心孩子在家学习会交不到朋友。分歧中，两个人的愿望都同样强烈。波丽娜表示，一开始我的态度强势，认为我的想法更好，要按照我的意愿去做。曾经在共产主义国家接受的教育，让我在思想中强烈地认为，不要依赖与相信任何人，要时刻保持怀疑和警惕。可是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，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在家庭中没有做到阴阳和合，女性应该体贴和温柔，男性应该强大和刚直。波丽娜有意识地开始转变思想，同意让女儿接受在家教育，并不再争执不让。她说，在家里我不再与先生争夺领导人的角色，而是慢慢开始信赖先生。通过修炼，我学会了放下，让他来做决定。为了让孩子有朋友和社交，波丽娜带孩子去参加钢琴、芭蕾等各种课程。 两年后，孩子参加了学校的考试，他们的成绩优秀，超过公校同龄的学生。波琳娜说，先生的果断符合男性的角色，做出艰难的决定，带领较大的转变，让我学会去依赖和信任他，而不是去和他争斗。这个过程很不容易，但是当我真正关心和支持他时，我们的家庭变得和谐又美好。二，战火中的希望。2003年10月7日，以色列人民遭遇袭击，1000多名平民和士兵死亡，儿童、妇女和老人或被杀害，或被劫持为人质。布琳娜说，战争开始时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巨大的创伤，非常令人心碎。这一恐怖事件的冲击让整个以色列陷入恐惧和沮丧。以色列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网上教功班，为身处暴力与哀痛中的同胞提供找回内心平衡与安宁的方式。波琳娜在教功班中担任义工，每周教一节课。至今已经有近500以色列人在教功班中学习了法轮功。波琳娜说，通过这个项目，我见证了法轮大法抚慰了许多以色列人的心灵，在战火中为他们带来了希望。人们多次感谢波琳娜带给他们练功的美妙体验。有学功者表示，本来感到忧心忡忡，压力深重，但是练功后内心获得平静，立刻如释重负。那时他任职于一家国际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，在获得大量以色列人参加网上教功班的积极反馈后，他想让公司的员工们也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于是波琳娜将他的想法分享给了人力资源部门经理。起初经理不太确定是否可行，因为他不了解法轮功。波琳娜向他解释，法轮功教人宽容、忍让和善良，帮助人们在苦难中保持乐观与平静。经理听了之后说，你刚刚说话时散发着光芒，并同意了在公司内部举办法轮功学习班的请求。波琳娜回忆说，我在公司开办了2次课程，向全公司发出了邀请，有近100人参加了课程，同事们都很喜欢，他们说感受到宁静和强大的能量，希望有更多学功的机会。经理还对同事们发起问卷调查，询问他们想不想长期固定练法轮功，同事们表达了强烈的愿望。从此公司每周举办一次线上的集体练功。一次波琳娜去办公室时，同事激动地对她说，你正在教的法轮功真不错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参加集体练功呢，但我一定会加入。还有的同事说，谢谢你，我参加过一次，感觉真棒，我一定会再来。公司的资深销售经理说，线上集体练功举办得很成功，可是为什么只在线上举办呢？我建议也在办公室集体练功，真善忍是抵御目前动荡局势的良方。还有在欧洲工作的香港人同事，在参加线上课程后私下联系波琳娜，并说，很有趣，我能听懂课程里播放的中文内容，你虽然听不懂，却是你在教我。波琳娜感到人们珍惜学练法轮功的机会，他们在从中受益。结语，波琳娜感慨地说，我从23岁开始练法轮功，在修炼的道路上已经走了近20年，还在一直成长，每天都在成为一个更加善良的好人。修炼让我成为更称职的母亲、妻子、员工和女儿。这真是一段充实而迷人的旅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八旬老人忆当年得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0日。王大爷今年85岁，是法轮大法弟子，他身体硬朗，还种了一块菜园。有一天，大爷给我讲了他和亲人当年得法修炼的神奇经历，让我们来听听他讲的修炼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准备做手术的村民带回了大法。1996年，本村的田兴化名得了胆结石病，检查结果是胆里有7块石头。田兴的家人联系了北京的医院，要去北京做手术。星期五交了8000元钱的住院费，准备下星期一做手术。田兴的姐姐家在北京，周六周日他就去姐姐家住了2天。当时他姐姐家是个法轮功练功点，他去了之后就跟法轮功学员们一块儿念大法书、转法轮、学练功。星期一做手术前，在检查时，医生发现田兴的胆结石没有了，田兴的病好了，医院给他退了住院费，田兴回家了。回家前，田兴从8000元住院费中拿出来一部分钱，买了大法书、录音机、练功录音带带回了家。就这样，法轮大法传到了我们村。田兴没有做手术，只学了2天法轮功，病就好了的消息，在我们村以及邻村都传开了。人们三三两两的都来学练法轮功，一个学法点人太多，就再组建一个学法点。组建了多个学法点，估计有200-300人学大法，人们都受益了。有的人浑身是病好了，有得癌症的人也好了。第二部分，得法受益。早些年中共搞运动，我家因为成分高，在村里受气，什么也不敢掺和，所以开始我就没敢学大法。后来见学的人多了，这个大法又挺好，我在1997年也开始学大法了。原先我有嗜睡的毛病，特爱睡觉，坐着说着话就能睡着了，走路也能睡着了，骑自行车也打个盹儿。有一次我骑自行车时睡觉，跌进了路边的大沟里。有一次我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睡着了，车子往路中间一歪，正好后边过来一辆汽车，司机赶紧急刹车，差点撞到我，司机可吓坏了。司机下了车，拿着车上的棍子过来，气得真想打我，但最终没打。学大法后，我睡觉的毛病很快就好了。后来儿媳见我骑车子不睡觉了，就给我买了一个电三轮车，我骑了10多年了，以前他可不敢给我买。第三部分，我就信师父。有一次我牙疼，疼得厉害，柜里有止疼药，我就想吃点去疼片，别让牙这么疼了。可是吃了药，牙疼得更厉害了，疼得我在屋外转圈。后来邻居见我牙疼得在外面转圈，就说，我给你上点药吧。他就在我牙疼的地方上了点药，没想到我的牙更疼了，疼得我撞墙。这时我想到了师父，就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再也不吃药了，我就信师父讲的法，这是消业不是病。正好那天下午有一个人来我家串门，我就进屋陪人家待着，不知不觉的我的牙不疼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牙再也没有疼过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。一次，不法人员到我家里来翻大法书，屋里有2个箱子，一个放大法书，一个放孙女上学学习的书。他们先把孙女学习的书翻到了底儿，然后翻放大法书的箱子。这时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别让他们翻大法书。只见那人抽出来最上面的一本书，那本大法书包着书皮，他也没翻开看看，就又放回去了，没有再翻下面的大法书。 大法书保留了下来，关键时候就得信师父，求师父保护。还有一次，我去贴真相粘贴，正贴着，有一个人出来，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别让他接。那人马上就又进去了。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一次我也发烧呕吐，高烧都烧糊涂了，三个闺女守着我，都叫我去医院。我跟二闺女说，再过三天不退烧再去医院。结果当天下午4点钟我就退烧了，好了。第四部分，师父给我改命。得法前，我左半边脸上有一个大痦子，多少个算卦的人都说我中年克妻，老年克子，说我也就活60多岁，最多到70岁。修炼大法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痦子没有了，现在没有比我家人再全的了。我有儿子孙子，重孙子也老大了，我现在都85岁了，身体还好好的呢。我每天早晨3点就起来练功，下午学法。第五部分，二姐得法受益。法轮大法在我们村传开了，学大法的人都受益了，我也受益了。我就想到了我二姐，她有喘的毛病，喘得厉害，3年了下不来炕，动不了地方，整天搂着个被褥，晚上没有躺着睡过觉。她婆婆有病，她伺候不了，都是她3个小姑子伺候。我去她家跟她说，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特别好，当时他还有点不相信。我再三劝他，让他推着车子当拐棍，跟我来我们家学法轮功。后来他同意了。一开始二姐慢慢推着车子出了他们村，他说，我骑骑看看能不能骑着车子。他真骑上车子了，他说好几年没有骑过了。这样他跟我骑车子到了我们家，当天就学法学练功，晚上他就躺下睡了个好觉，也不喘了。在我们家学了8天，他就回去伺候他婆婆去了。第六部分，外甥念转法轮受益。我外甥二姐家的儿子，原先精神有问题，有点疯，他没有修炼大法，他看了一遍转法轮后，身上出了一身透汗。从那后外甥就不疯了，好了，后来还娶了媳妇儿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法轮大法红传于世，创造了无数的人间神话，这是能让人真正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，愿有缘人得法修炼，返本归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小超市充满了祥和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。我和丈夫同修开了一间日用品生活超市，由于是新换的行业，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。面对繁杂的商品，各种各样的人群，真是每天都在触及我们的心。每天来的顾客什么样的都有，有的人很守规矩，有的则恰恰相反，东西不看质量就说贵的，有的损坏物品偷偷摆回原位的，有的买完东西包装损坏了要退的，有的问这问那不买东西闲逛的，有的看完后说要上网买的，有的在我们刚刚拖完地后留下一串串脚印的。面对这样的顾客，我表面上不和他们争辩，但心里还是不免吐槽一番，或跟丈夫背地里说说， 解解心里的不悦。我知道我还是没从心里放下，没有做到真正的真、善、忍。我一遍遍学师父的讲法，从法理中悟道，让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，不要看别人的毛病，那是为了修炼我们而出现的。当我看到他们的问题，再看自己时，惊奇地发现他们身上都有我的影子。我在心里说，我错了。看到世人不好的表现，是在点醒我，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从而修掉它。师父让我们怀大智而居小节。怀大智而居小节，选自《精进要旨》圣者。这些细小的问题不注意，怎么会修好自己？世人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会如何评价呢？当我再看到这些人的行为时，他们之所以这样，是他们生活的环境、经历和人本身带来的因素造就了这样的人，又在无神论的灌输下远离了传统，思想和行为也偏离正道，生命在无知的造业轮回中又在偿还。我很幸运，自己此生有缘得了大法，对这样的生命，他们的所为，我还怎么去埋怨指责他们？我觉得这些生命真是可怜。还有偷东西的顾客，当我们查看监控，看到拿东西的人穿戴整齐，很自然地把东西放入自己的口袋，有的还不止拿一个，心中有些气愤。我们商量把视频剪辑出来，在店里循环播放，震慑那些有歪心思的人。可又一想，这样做不妥，我们是修炼人，不能以恶制恶，可又不能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，怎么办呢？我就睁大眼睛盯着进来的每一个顾客，把自己的精神搞得很紧张。但我觉得这样也不对，把每一个顾客都当成嫌疑对象，对顾客本身也不尊重。师父讲过失与得的法理，我悟到偷拿东西的人会拿自己的德交换，或者我们之间有因缘关系，可能轮回中欠过人家的。我明白师父讲的这个理，可我觉得我的心是不善的。我不断地学法对照自己，当我把自己名利心去掉一些，不看重自己得失，我突然觉得偷东西的人真是可怜，看似表面得到一点东西，可不知道自己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。他的这种行为还会给自己招来不好的事情，又影响到对自己后代的教育，真是害人害己。当我再看到货架物品缺少时，不再先去想是不是谁拿走了，这样想首先是对顾客的不尊重，没有了自己丢东西的概念。当我放下利益心，不看重自己的得失，不用自己的得失衡量事情对错，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对方时，我发现我没有了对偷拿东西人的怨恨，取而代之的是惋惜怜悯。大法不断地归正我，我逐渐去掉一些人的各种不好的观念，畏私的人心，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群不再被触动，能够很真诚很坦然面对顾客。从对顾客埋怨指责怨恨，到怜悯同情惋惜，我的内心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我的心变得很宽广，变得很包容。大法改变了我，我给每一个顾客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。很多顾客说到你家感到很舒服，环境好还整洁，购物心情也好。也有的人说就愿意上你家来买东西，你们家人态度都很好。 我们的改变也让小超市充满着祥和。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力量。我希望通过我的言行能给世人传递大法的美好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